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今日我哋继续思想乱世佳言呢个系列，我哋嚟到第二讲啦。英雄本色经文记载喺士师记第一章11节至到26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同心一同嘅祷告。慈悲人话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喺呢个混乱嘅世界里边。我哋能够得到你自己嘅话语，作为我哋人生嘅启迪同埋指引，我哋多谢你，求你藉着士师记嘅信息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哋，叫我哋活得更加精彩。我哋今日祈祷，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英雄本色啊，系1986年上映嘅香港电影。宋子豪即系呢个狄龙饰演嘅宋子豪，同埋李马亨呢个阿 Mark 哥周润发所饰演嘅，系国际魏超集团嘅重要人物，彼此情同兄弟。子豪嘅细佬宋子杰啱啱考入咗警察训练学校，有一次宋子豪带住手下谭成去台湾同当地嘅黑帮做伪钞交易。但点不知就被谭成出卖，子豪最后向台湾警方自首，被判入狱3年。阿 Mark 哥知道子豪被捕，又知道佢系被人出卖，佢就孤身一人去到台湾为子豪报仇，不幸中枪成为个跛仔。从此之后，佢喺帮会嘅地位就一落千丈。与此同时啊，台湾嘅黑帮唯恐子豪喺狱中向警方泄密，于是就派人去到香港绑架佢嘅父亲。混战之中，这个父亲中枪毙命。宋子杰知道兄长嘅所作所为，爸爸亦都因此为佢而死，于是就对黑社会恨之入骨，发誓系要铲除呢啲嘅恶徒。3年之后，宋子豪出狱翻到香港。决心弃暗投明，重新做人，从事揸的士，但得唔到佢细佬子杰嘅谅解。身为老赌嘅 Mark 哥，一心等候子豪翻嚟嘅时候重夺江山，但被子豪拒绝。另一方面，当年出卖宋子豪嘅谭成，而家已经成为黑社会嘅老大，作贼心虚嘅我要求宋子豪合作，遭到拒绝。后来决定除去宋子豪同埋 Mark 两人，宋子豪忍无可忍，联合 Mark 哥偷咗谭成制造伪钞嘅电脑磁带，随即交予佢细佬宋子杰。但同时呢，就诈家医话呢，系以磁带同阿谭成呢做个交易，计划喺交易嘅时候呢将佢活捉。但系早有预备嘅谭成呢冇上当。结果双方喺码头展开枪战，宋子杰后来加入战围。枪战当中 ，Mark 哥俾谭成暗算中弹身亡。宋子豪为咗唔想连累细佬，决定自己开枪击毙谭成，并且从阿子杰腰间攞出手铐，戴上，兄弟二人屏息前嫌，双双走向早已包围住佢哋嘅警察。谁是英雄？英雄有咩本色呢？饰演 Mark 哥嘅周润发，唔单止外形俊俏、身手敏捷，更系重义气嘅好弟兄。为咗老友宋子豪，单人匹马去台湾报仇而被打毙，最后更喺码头为老友牺牲。呢种嘅江湖道义，令到观众深受感动。其实呢个咪就系中国传统嘅所谓英雄本色咯。今日我哋要嚟睇睇圣经嘅一个英雄迦南，睇一睇呢个旧约嘅英雄人物同英雄本色嘅 Mark 哥有啲咩唔同之处。圣经所讲嘅英雄究竟有何本色呢？我哋睇睇迦南呢个人。迦南系离开埃及其中一个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犹太人之一。 根据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身为犹大支派的领袖，是摩西派去侦察以色列十二位探子之一，后来又成为了约书亚派去侦察耶利哥城的一个探子。他的故事充满了勇敢、虔诚，同埋最重要是忠诚。他出身于埃及，年轻的时候就占露头角啦，被任命为高贵的犹大支派的领袖。在犹太人的典籍《塔拉木》，他主要是以探子的身份出现，头一次是为摩西进入迦南地窥探，第二次就是约书亚的时候和另外一个探子去耶利哥城窥探。他心底善良，忠诚无私，当其他的探子背叛他的时候，他依然忠于上帝和摩西，因此获得永恒的奖赏。他曾经做过摩西的探子，亦都做过约书亚的探子。做摩西的探子是怎样的呢？律法颁布后不久，犹太人就来要入去应许之地了。根据民数记第十三章第一节就有这样的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作首领的。于是每一个支派就选出一名的探子，共十二个人。迦南是代表犹大支派被选中。在迦南窥探的四十之内，探子回来报告了，说我们到了你所差遣我们去的地方，那个地方真是流奶与蜜之地啊！这些就是我们拿回来的果子，大家可以尝一尝。但是住在当地的那些人民强壮，城邑坚固宽大，我们在那里见到阿纳族的后裔啊，迦勒的态度就跟其他探子截然不同了。在第三十节就这样记载，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我们要留意耶和华吩咐他们去窥探那地，个目的不是叫他们看看形势啊，然后做出一个决定打就抑或不打，不是，而是吩咐他是将那地方的果子取回来，常常流奶与蜜的地产。神早已经应许将那地方赐给他们，但他们竟然之间漠视神吩咐的应许，于是神就审判以色列人，叫他们在旷野流荡了四十年才进入这个应许地，并且所有二十岁以上的人都死在旷野当中，无缘见应许之地，唯有迦勒和约书亚例外。为什么呢？民数记第十四章二十四节说，因为我的仆人迦勒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随我，我就把他领进了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迦勒不单止是为摩西做探子，他亦都是为约书亚做探子。犹太人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之后，就在约旦河畔安营。上帝就吩咐继承摩西的领袖约书亚，派遣两个探子潜入耶利哥城。耶利哥城防御坚固，地理环境呢位置呢非常优越，是一个进攻迦南的第一站。虽然圣经没有记载到这两个探子是哪个，但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呢，约书亚是选择了去德列助手迦勒和阿伦的孙叫做腓尼哈。他们潜入了城中，来到一个客栈，在那里他们的真实身份暴露了，生命危在旦夕了。客栈那个妓女拉合帮助他们逃出个城，去向他们保证耶利哥城的居民恐怕犹太人和他们的上帝，去请求他们当打赢了仗，攻克了耶利哥城之后，就饶恕他和他一家人的性命。这两个探子答应了，并且完美完成了任务，回去约书亚的地方。从上述的记载，我们满以为迦勒应该是犹太人的英雄，但奇怪， 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当作者提及旧约历史的英雄人物的时候，加勒和约书亚竟然榜上无名，反而那个妓女拉合呢榜上有名。更加奇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节他有这样讲法，他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其实原文不是这样讲，原文是没有以色列人这个字的。如果我们直译原文呢，这一句应该是这样的，因着城墙的信心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主角似乎不是以色列人，亦都不是约书亚，亦都不是加勒，而竟是个城墙。城墙怎会有信心啊？真是令人摸不着头脑啊。只要我们看一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就明白这一节独特之处。第四节阿伯因着信，第七节挪亚因着信，第八节阿伯拉罕因着信，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全部都是某人因着信，所以事就这样成了。但在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样东西，就是三十节完全不同。作者并没有说因着加勒或者因着约书亚或者因着以色列人的信城墙就倒塌了，不是啊，是因着城墙他们就倒塌。城墙的信心是什么意思啊？巴维坤给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解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称为信心英雄榜，作者列举旧约诸多的英雄作为我们的榜样。但问题什么叫做信心？英雄这个字完全没有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出现过，因为圣经所谓的英雄信心和我们所讲的英雄信心有很大很大的差异。我们以为信心就是自信了， Faith is self-confidence。 加勒是一个英雄，因为够胆识够英勇，信得过以色列人可以战胜那些耶利哥人，所以拍下心口准备攻城。这个就是圣经对信心的看法吗？似乎圣经对这信心的看法完全不同。所谓信心是看到自己的软弱无助卑微，然后全然交托给神。前者不是圣经所讲的信心，而是玩魔术，企图将神放在自己的手里面任意使用。譬如你说我有信心听日不落落雨，我向神祈求果然听日不下雨了，这个就是信心祷告的实现。如果没有落雨，那就是你信心不足，以致神没有应许。这个观念是极之极之的错误。在现代人成日讲话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祈祷？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你要你自己帮助，上帝才会帮助你。圣经不是这样讲啊，圣经是怎么讲法？ God help those who are helpless， 是那些完全无助看到自己是几咁软弱的人，然后完全依靠神，个个才是信心啊。或者我用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崇拜完了之后，我们一起呢跳下去太平洋游水游香港，你点游法都游唔到啊，冇可能做到啊！你拍下心口，去我就去，都冇用。无论你有几大自信心，都唔能够。我就知道我自己游唔到水，咁我坐飞机，我信得个飞机师系安全飞到我香港，咁我将条命交俾佢。嗰个就叫信心啊！圣经所讲嘅信心就系完全嘅信任啊，唔系自信啊。不是圣经所讲话咧，祷告就是 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不是啊，是 God help those who realize that they are helpless 啊。我们再来看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节的意思。根据包围坤的意思，希伯来书的作者之所以这样讲，是对约书亚和加勒，尤其是那些犹太人对约书亚和加勒那种印象，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侮辱。一般犹太人以为他们是立国英雄，打败耶利哥的攻城，但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质疑为什么约书亚还要差遣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他们岂不是已经领悟到四十年前窥探迦南地的错误吗？神不是已经答应了他们一定可以获得耶利哥？ 为什么还要差派这个探子去窥探呢？事实上，按照约书亚记载，这两个探子并没有作任何窥探的工作。记载这两个做什么？唯一记载的事就是在旅馆里睡觉，毫无作为。相反，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件事情他列出一个英雄是谁？就是个妓女拉合。拉合所讲这番说话却是惊天道地的。他怎样讲法？约书亚记就这样记载，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待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恶，将他们进行灭绝，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亲弟兄姊妹和一切属他们的人，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你看不看到拉合的信心？拉合作为一个外邦人都相信上帝一定是会帮助以色列人夺取到这个耶利哥城，那为什么需要去窥探呢？拉合的信心远远超过差派探子窥探的约书亚和加勒，所以拉合就榜上有名，加勒和约书亚榜上无名。拉合的信心是体会到自己完全的软弱无助，也都相信耶和华早已应许将我们交给以色列人。所以什么叫信心？信心的英雄不是我们所想象中啪下心口死就死就去啦，不是啊。信心是看到自己的软弱无助，然后将自己交给神。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史诗记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世俗化的危机。我们看看第一节至第三节，我们不要以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能够进入安息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是靠他们的智慧。非也，希伯来书的作者第四章就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到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不要以为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人已经进入安息之地，从此之后哇天都光晒了，好像天堂一样了，入了安息地了。不是啊，他们去到迦南地最大的引诱就是世俗化。其实神老早已经警告以色列人了，不要跟随那些迦南人的信仰离弃耶和华神。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又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以色列人往往是视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是流荡中保护他们的神，是战争中叫你得胜的神。现在不再流荡了，现在不再征战了，他们开始在迦南地定居了，从事农业的耕种了。而在迦南地的本身的民族，他们是拜巴力神的。巴力是什么？土地神的意思，是祝福他们物产丰富。在迦南的宗教里面不少的记载，他们以为透过男女性的交合，土地就会更加肥沃。对英文的 fertile 的字呢，可以解做土地肥沃，亦都可以解做男女交合生育的意思。所以以色列人入迦南地之后，战争就靠耶和华神，平时耕种的时候就拜巴力。他们说我没背叛耶和华，只是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需要，所以我们就拜不同的神明嘛。在他们心目中，耶和华只是以色列一个 tribal god， 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整个宇宙的神。不是，农耕的时候我们拜巴力，战争的时候我们拜耶和华神。这个是史诗记一个非常突出的神学观念。我们再来看一看约书亚逝世启开了以色列人新的历史一页。史诗记第一章第一节的卷首语是什么？约书亚死后，在约书亚的时代，以色列人到处征讨 迦南人，奠定了他们在巴勒斯坦立足之地，又分割土地给各支派。约书亚看到以色列人的危机，敌人仍然占据不少迦南的土地，而以色列人很容易就是融化在这个大染缸当中，离弃耶和华神。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就召集了以色列的众支派的长老和族长、审判官和长官，提醒他们神和亚伯拉罕立约赐地给他们，又叫他们子孙众多，是耶和华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是耶和华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和当地人交战，是神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中。约书亚警告说，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个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给你之后必转移降祸给你，将你们灭绝。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二十节。所以当约书亚死了之后，征服迦南全地的挑战还未完成，这个使命就交在新的领袖，所以他们就问耶和华了，谁要我们去首先攻击迦南人与他们争战？耶和华神说，犹大当负起这领导的责任，并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们手中。我们特别要留意第二节，虽然那时候迦南人占据不少的土地，但耶和华却是这样说，我已将那地交在犹大的手中。这个表明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在第四节至十八节，我们看到迦南做了三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在迦南领导之下，犹大开始与迦南人争战，要提见三个非常有趣的事，值得我们细心思想。第一，耶和华将迦南人同埋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一万人，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争战，杀败迦南人同埋比利洗人。亚多尼比色走佬，他们追赶，捉住他，斩了他手脚同埋大拇指。亚多尼就这样讲法，从前七十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十零碎食物，现在神却是按着我的行为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去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为什么士师记的作者要记载这件事？首先我们要明白到，将敌人的手和脚大拇指全部斩下来，叫他们慢慢在痛苦中死去，这个是迦南人常见的一种残忍的做法。所以亚多尼比色就说，这么多年来我打败七十个王都是用这样的方法去对待他，现在以色列人竟然用迦南人常用的方法来对付亚多尼比色，对他来讲，这个是神给他的报应。但是我们留意，他所用神这个字，不是耶和华神，不是 Yahweh， 而是一个补充 Elohim 的神。另一方面，圣经家 Brock 也都讲过，就是刚刚入了迦南地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受到迦南的风俗和文化影响，用回他们对待敌人的方法，现在他们就用了迦南人的方法来对待迦南人。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已经是世俗化，已经是跟随迦南人个个的风俗而行，而这一种趋势越来越严重。这个是第一件事。第二件有趣的事是关乎迦勒和他的女儿的关系。迦勒这样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的女儿格撒给他为妻。十二至十五节，迦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夺取了城，迦勒就将个女格撒送了去为妻。过门的时候，格撒就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格撒一落炉，迦勒就问他，你要乜嘢？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迦勒就将上泉下泉赐给他。以色列的南部是干旱之地，水源是非常重要，所以只是一块田 如果冇水源呢，冇用啊，用处不大。所以加撒就有咁样嘅请求，请求有水。加勒唔单止俾佢，而且有上泉同埋下泉，父亲所俾佢嘅系甚至高于佢所求。呢个系第二件事。第三件事系有关争夺犹大旷野嘅事情，十六至十八节。摩西的内兄是基利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棕树城，往阿拉特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犹大和他的哥哥西缅同去，击杀了住洗法的迦南人，将城进行灭绝。那城的名字叫何尔玛。犹大又娶了加撒和加撒的四境，阿撒基伦和阿撒基伦的四境，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四境。跟住他们要西征，夺取犹大的旷野了，及至到加撒之地了。犹大旷野是非常著名的，当大卫逃跑避开扫罗的追击的时候，他走去哪里？就走去旷野了，走去这个地方了。而加撒就是今日巴勒斯坦的加沙，是巴勒斯人的据地，也都是引起以色列和哈马斯争端的地方。我想在这几年，加沙这个字呢不住出现了。原来加勒的时候已经是这样了。圣经讲到话呢，有一个摩西的内兄。什么叫内兄？内兄是指何伯的后裔，何伯就是摩西的岳父。摩西的外父加入了以色列的行列，离开埃及，后来居住在棕树城，棕树城就是耶利哥。现在他们和犹大人一同离开棕树城，往阿拉特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占领这个地方，并且居住这个地方。第十七节，犹大和哥哥西缅同去，击杀住在洗法的迦南人，将城进行毁灭，改了那城的名字为何尔玛。何尔玛一名好有意思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叫进行毁灭 wipe out。 正如耶和华所吩咐一样，这个名字的更改是强调神的作为。这个地方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十八节说，犹大娶了加沙和加沙的四境，阿撒基伦和阿撒基伦的四境，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四境。但是第十九节至二十一节就有个很奇怪的记载，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将希伯伦给加勒，加勒就从那里赶出阿纳族的三个族长。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虽然犹大是有耶和华同在，以致能够屡战屡胜，扩张他的领土，但十九节就是一个暗藏的危机，即使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我们拗晒头，耶和华岂不是同犹大同在吗？耶和华岂不是帮助以色列人打败强敌吗？就算伟人阿纳族都被消灭了，为什么这个铁车竟会胜过耶和华同在的犹大军队呢？事实上，约书亚第十七章十六至十八节，耶和华应许话：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壮，你也能将他们赶出。冇错啊，论军事实力，犹大未必能够胜过迦南人，因为迦南人有铁车，行动迅速、快捷、灵敏，而以色列嗰啲铜车系笨重。但系耶和华却系话：他们必胜。点解系咁样呢？就算他们没有铁车，这些人会胜，为什么他留下这些居民仍然在这里？然后就解释说，因为他们有铁车。是不是因为他铁车军事能力不够赶不住呢？但根据这里的记载，我们很明显看到不是因为铁车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耶和华我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不单止犹大不能赶出平原居民，便雅悯人亦都不能够赶出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和便雅悯人当中同住，直到今日。所以第三件事就告诉你，他们虽然企图赶出迦南人，但不做得彻底， 就造成日后以色列人世俗化一个大大危机。从这三件事我们看到一些结论。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你，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但是未能够完全得到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得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谈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定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留存。那日子就是指耶稣。是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已给你得到安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而家进入耶利哥，进入迦南地，但是未曾得到安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如果约书亚已经带领安息，就不会知道有另一个安息的安息。而另一个安息的安息就是知道耶稣基督。犹太人是失败了，是需要耶稣基督来真是为我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去到那里，我们才得到安息。士师记第一章就已经提到三件事极有意思的。第一件事是关于处理亚多尼比色的。以色列人竟然是用迦南人常见的手法来对付亚多尼比色。这不是讲明以色列人就在迦南的初期已经受到迦南人的影响，追随他们残暴的行为。这个正是神在以色列未入迦南之前的警告，但以色列人竟然之间没听，犯了这个错。第二件事，有关迦勒的女儿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重要的主题，第一是田地，第二是水源。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源。迦勒就将上泉和下泉赐给他。迦撒求父亲迦勒给一块田，迦勒不但只一块田，更赐水源给他。所谓上泉下泉，都表明以色列人社会开始转型，不再是流荡在旷野，而安居在迦南地，转为农耕的社会。农耕最重要是水源，这个是生存之道。为了水源，他们开始敬拜迦南的偶像巴力。巴力是土地公公，控制天宇。以色列人流荡的时候，往往要大动干戈，他们就是要敬拜万军的耶和华神。所以耶和华神是他们的战神，无将不胜。现在不是打仗了，耕田了，他就改行去拜巴力。这个岂不是一个很大的引诱？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耶和华神才是万军的耶和华神，同时也都是掌管天地和水源的神，而且有上泉和下泉。第三件事是关于种族问题。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来到这个流奶与蜜的迦南，但迦南的原本居民是有迦南的原住民，他们彼此之间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因此发生极大的冲突。这种情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人回去巴勒斯坦建立他们国家有相似的地方。巴勒斯坦已经有原居民，种族不同，言语不同，信仰不同，以致产生以巴的冲突。自1948年以来直至到今日，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就是昔日迦勒所遇到的问题？第三件事给我们启迪是什么？这里提到摩西的内兄是基利人，所以内兄是指何伯的后裔，何伯就是摩西的外父。摩西的外父加入了以色列人的行列，出埃及，后来居住就是中士城，中士城就是耶利哥。现在他们同犹大一同离开中士城，去到阿拉达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占领了个地方，并居住在那里。基利人就是米甸人，是外邦人，是跟随摩西离开埃及，并且定居聚居在耶利哥城。后来犹大同犹大这一族人一同离开耶利哥城，占领了犹大旷野，安居就在那里。这个话给我们听一样，打仗不能够解决彼此的冲突，世俗化离开耶和华，认同迦南的文化和信仰当中，亦都解决不到。唯一能够解决的方法是将个福音传给他们，叫他们归向神，就好像摩西的内兄一样。这个才是真正解决的方法。同样今天真正解决，无论是各同各的争战， 无论以色列哈马斯的争战，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就好像摩西的外父加勒的内兄，然后投入在耶和华的子民当中，融化在他们，那问题就解决了。今天的问题在哪里？耶稣说，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为什么会立立乱？有种族的问题，打仗的问题，是不是真的到有一天可以有真正的安息？有，那天就是主再来的时候，转为新天新地，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唯有我们在这个时候努力将福音传开，叫我们在世上是做光做盐，有调和的作用。耶稣更加吩咐我们说，使人盲目的人有福了。我们作为福音的使者，是制造和平，是我们的照明，求神怜悯我们。请我们再一次同心，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真正的英雄不是怕心口，靠着自信去建立我们的天国，建立我们的王国。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这些始终是失败，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钉身，在十字架解决人的罪的问题，人才会能够真正得着安息。求主借着话语去提醒劝勉帮助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